今天我们要讨论能够移山的信心。先讲个奇妙的真相，毕竟这是奇妙真相。读过一篇报道介绍犹他州宾厄姆峡谷矿，它是全球最大的露天矿之一，坐标盐湖城西南约25英里，甚至在太空都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它。在其背后有一则趣事，有两个兄弟，宾厄姆兄弟。那是1848年前后，兄弟二人常在自家的山区牧马，他们发现一些迹象表明地下有丰富的矿藏，便去求问杨百翰。二人问，我们发现那边的山上有很多的矿石矿砂，不知是否应该去大规模开采，可你们哪有时间财力搬座山，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吧。最终他们将以自家姓氏命名的矿山卖了，迄今为止，这座矿山已经先后被开采了100多年的时间，它是全球产量最高的矿山。每天从这里挖掘并运出去的矿产总量高达45万吨。2004年，这里开采了1700多万吨铜，2300万盎司黄金，还有1.9亿盎司的白银和8.5亿磅的过渡金属钼。宾厄姆峡谷矿开采的多种矿产资源的总值超过著名的科姆斯托克矿、阿拉斯加克朗代克和加州的淘金热三者的总和。仅2006年这一年里的总开采量，宾厄姆总产值18亿美元。但两兄弟说，我们真搬不了山，然后山被别人搬走了。现在这是凹进去的大坑，直径大约2英里半，深度大约半英里，就像被陨石砸出来的深坑，挖掘出大量的宝藏。今晚我们要讨论移山的信心，而耶稣，这里是耶稣的解释，马可11章22节，他说，当信服上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可是个重大承诺，耶稣竟然说对山开口就能移山入海。我在刚信主不久，当时是一个人独居在山洞里，偶然读到这节经文，突发奇想，我得验证一下。我坐在自家洞穴门口，面对着正前方几座巍峨的大山，仔细估算两山之间的距离，说来惭愧，但这是真事儿。那会儿我还是婴儿基督徒，然后我拿出全部信心和所有勇气大喊，走你。我睁眼一看，觉得可能动了一点，只是我眼神不够好。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，耶稣并没有鼓励我们都去移山填海，别去和推土机抢工作。主在暗示要移走压垮世人的重担，也就是罪恶之山。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像天路历程的主人公，背负罪担，步履维艰的叹息，这担子太沉重，如何才能摆脱？为何要联系到罪？弥迦书7章19节，刚刚在圣经问答环节读过了，经上说，他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所以要移动什么？不是土石之山，而是堆积如山的罪孽与过犯。当然罪山体积大小有别，但移山之力都源于上帝，因信基督，任何山都能被挪移，再丢进深海里。请注意，地球的最深点在马里亚纳海沟，11034米，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，把最高峰扔进最深的海，一定会被淹没得无影无踪，把世人所有的罪投入上帝的怜悯，亦会被淹没得无影无踪，并且上帝会封上永久的封印，在此之后绝不再翻旧账。 信心这个主题永远都不会过时，它关系到能否得着救恩。我们先来看看十二个探子打探应许之地的故事，再由此过渡到我们今天要重点分析的民数记第十三章和十四章。应许之地近在眼前，可上帝的选民在此之前对那里很陌生，几乎一无所知，更不知道当地现状如何。于是众百姓说服摩西先派探子去探查，摩西同意了。十二个探子的名字都有记载，其中十个已泯然众人矣，唯有两人被纪念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。从十七节开始，摩西打发他们，这是记在民数记第十三章，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并明确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，看那地如何，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流动的营盘还是坚城，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，你们要放开胆量，要有信心，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，那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河，直到哈马口。他们从南地上去，翻山越岭，到了希伯伦，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、示筛、踏买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，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用杠抬着，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。接着看二十五节，探子们过了四十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但并非是完全同步，二人和十个探子可能是先后脚到达。约书亚和加勒先到，很可能也是他俩扛着一大挂葡萄，却仍先一步回来了。二人汇报说，我们到了那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边说边把水果分给众人，葡萄个头这么大，我在澳洲见过这样的大葡萄。他们分光了葡萄，又分了无花果、大柚子，水果晒了几天，糖分外溢，甜度爆表，实在是甘美，尝了的人笑意盈盈。这时另外十个探子也到了，约书亚和加勒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十人带来了负面评估。百姓仰望耶利哥的城墙之时，心理活动也是如此。哇，这就是铜墙铁壁，想要征服这座堡垒绝不可能。看看亚纳人多么的强壮，咱们得抬头仰视，人家这体格是巨人，和他们相比我们就像蚱蜢，咱怎么可能打得赢他们？十人眼目所及，肉眼所见的都是各种难题，却忘记了上帝的应许。被称为应许之地的原因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们，他们也忘了是上帝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。是否似曾相识，全都忘了上帝的神迹，不相信他会救你并拯救到底。十个探子现身摇头，不可能，咱们毫无胜算。看经文第二十八节，刚刚喜滋滋听说那是美地，接着就听到不可行报告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，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难以逾越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。会众很可能起了骚乱，因为加勒要安抚百姓，哀声怨声载道才需要安抚。加勒安抚后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刚刚探查归来，风尘仆仆的二人已经准备立刻发起总进攻。加勒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但十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，到这儿先做个小结，究竟是足能得胜还是毫无胜算？说不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若相信上帝会开道路，不行也行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加勒疾呼出师必胜， 另一边喊不能上去。最可悲的是，这双方全都是教友，只要你拥有移山的信心，就能征服高山，踏入应许之地。当今教会中有人说，耶稣降生就是为了赐恩典遮掩你的罪，别妄想你真的能够战胜罪恶，能焕然一新。但只要领受他的救恩，就只管享福，不必想着去抵挡罪，或征战，或者与试探较力，或如何奔走天路。就好像基督徒若努力去抵挡罪，就是信心不足，这实在是荒谬至极。经文很清楚，有信心就意味着拥有为信而战的勇气。加勒信己方必能占领应许之地，并愿意为之而战。大卫信自己能战胜哥利亚，与哥利亚交战时他说，你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而我是靠着主耶和华。他相信上帝，但手中也紧握着机弦和石头。显然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充分运用上帝赐予你的才干，信靠他，并且凭着信心前进。信的同时得把你的才干交给上帝指挥，你需要亲自做出抉择，亲手把心交给主，你要有所行动。所以经上说，务要抵挡魔鬼，还要逃离试探。有时需要卓绝的战斗，需要经常复盘如何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要有信心与勇气。摩西教训十个探子，你们要放开胆量，你们要勇敢。失了信心也就丧了胆，眼中只有困难，却忘了应许，只关注自身有多少的软弱，忘了上帝的大能，而他们的结局更是发人深省。请大家先翻到还是民数记第14章，从36节开始，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。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，死在耶和华面前，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。以色列民离开埃及，在旷野中漂泊了整整40年之后，20岁以上成人中唯有约书亚和加勒进入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俩相信，其他人却一次次对上帝视而不见。这也是今日基督徒的真实境况，我们已站在应许之地边界之处，但上帝的信徒是否仍相信他有移山的大能？我总结了几个要点，希望能帮大家更深刻地了解信心。奥古斯丁说，信就是心中信，眼目未曾见，信的回报是眼见心中所信。菲利普·杨希说，要先相信，即使他只有在事后才会显得合乎逻辑。要信自己能成为新造的人，当亚伯拉罕还没有一儿半女，上帝就预先昭告天下，他必将是多国的父。圣经预先称我们为圣徒，虽然是自惭形秽，但越相信上帝能改变我们，就会越像圣徒。不信的心将困境置于人与上帝间做路障，但信心邀请上帝来到我们和困境之间开道路。梅耶的话，这课主题是信心，我们要来分析信心的重要性、信心的普遍性、信心的增长性、信心匮乏的毒害性、信心的持久性和信心的有效性。先看第一个要点，就是信心的重要性。信心为何如此重要？没有信就不能得救。每个想得救的人都能够且必须有信。希伯来书11章6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而信心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，若没有信心，为追随基督付出的任何努力都毫无意义。经上说，叫一切信他的，约翰3章16节，信他才能不灭亡得永生，马太福音6章30节。 基督说，小信的人哪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耶稣强调，哪怕信心幼小也能成大事。马太八章二十六节，风暴中他问，小信的人哪，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路加十八章八节，耶稣说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信心与德行，他想看到信心。窘境与灾难当前，信心软弱则不堪一击，信心坚定则愈加坚韧。约伯能在圣经中留下姓名，是因为他在试炼临到之前已操练并养成了信心。某父亲携子向耶稣求助，说，主啊，你若有什么办法。耶稣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凡事都能的词条在福音书中另外还出现了四次。天使向玛利亚解释预言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字面意思，凡事就是指任何事情。信心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哈巴谷书二章四节，唯一人因信得生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，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。罗马书五章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。类似经文还有很多，任何人想要得救都必须先有信上帝的心，我们必须信靠上帝。信心不仅是得救的前提，非常重要，而且还具有普遍性。有人暗想，上帝这是在强人所难，我啥都不信，像我这种人就永远不会有任何信心和信仰，我不信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信心的，关键是你把它放在哪儿。这是圣经观点，罗马书十二章三节，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。请注意，耶稣说，哪怕你的信心只有一点点，只有一粒芥菜种大小，你也能够移山。人本都有信心，但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信心。就像人人都得刷牙，但没人用别人的牙刷，得用自己的牙刷。有时候亲友串门，偶尔要住一晚，然后说，哎呀，我没带牙刷。我儿子说，没关系，我家有共享牙刷。但牙刷不能共享，这回应有点吓人。无论如何，按圣经教导，上帝分给每个人大小不等的信心，每次坐下都需要信心。无论体重是多少，你得相信椅子够结实，能接住你才敢坐，对吗？基督徒团契经常各种聚餐，有一种百乐餐，每人带一道菜，大家排队领取食物。你不知道谁做的，厨房是否卫生，食材是否安全。我们自己采购时总要认真的比对食品安全信息。吃百乐餐就全凭信心了，你猜怎样？吃饱喝足，大家都还活着，凭着信心。把支票装进信封里，再投进门前邮筒，心中相信它必然会按时抵达下一个目的地。我和凯伦开车过十字路口，他说，道格，能冲过去是绿灯。我还是减速观察横向车道，那边司机未必肯守红灯，他比我更信绿灯。我也信，但宁可谨慎。瞧，随时都需要信心。有人开着车飞驰，他相信绿灯，也相信其他司机遵守规则。据说周六晚上 10% 司机酒驾，他信他们在红灯前会及时刹车。谁敢说自己啥都不信？每时每刻信心无处不在。问题是，你信不信上帝？你信不信耶稣？得救是因着信，确切说是因信上帝。耶稣每一次医治病患时，他从来不会说，我的信救了你，却总是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世人与生俱来都拥有一定的信心，有科学依据可以证实，上帝将信心的力量赐给每一个有灵的活人。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安慰剂效应？疫情期间不断测试药物疗效，试验组受试，统一服用某种用来治疗疟疾的药品，对照组受试，服用的是毫无作用的伪药丸。 受试对象都相信自己服了药，对照组服的是安慰剂，很多感染者无奈之下参与了试验，但结果很神奇，服用安慰剂组和药组的受试康复状况对比无显著差异。据说还有另外一项试验，医生用树叶擦受试者手臂，说在检测皮肤对毒葛的反应，真出了疹子。随后医生告知实情，叶子无害，不是毒葛，只因为你听说是毒葛，皮肤在应激状态下便出了疹子。接着进行下一轮的试验，医生给受试者涂抹毫无疗效的药膏，口中却说这是特效的可地松，它能够快速止痒，受试者仍相信医生的话，相信药膏疗效，这部分人的症状消失了，精神或思想对身体的影响超乎想象，虽然很难给出数据，听过自我实现预言吗？心理学发现，相信或预想某事会发生，往往成真。耶稣说，照着你们的信成全了吧。你信上帝能救你吗？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圣经留下很多这样的例子，甚至我本人很多年前就曾演示安慰剂效应现实版。简单回顾一下啊，我当时所就读的寄宿学校在一艘船上，船只漂泊在地中海，开学后我才去。我一上船入了学，护照就被收走，还要被搜身检查，确保没有违禁品。那时我还在吸毒，身边的朋友们也都是一样，可船上有钱也买不到毒品。百无聊赖了几天后，我想起自己以前参加音乐会，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，爱听摇滚，常买摇头丸放钱包里，拿出来很方便，别人见我摇头晃脑，猜我一定是嗑了药丸才出现了幻觉。总之就是我钱包里常备这种小东西，俗称窗玻璃，像塑料片，边长只有3毫米左右，并且是薄薄的透明的，入口即化，主要成分是一种麻醉药，能让人产生幻觉甚至癫狂。我在船上翻遍了钱包，想找找看有没有被遗漏的保卫药丸，可空荡荡，一无所获。但我盯着钱包里放着照片的塑料框，突然灵光一闪，冒出个念头。我拿起了剪刀，剪下2个迷你方块，我知道这确实卑鄙，请原谅。有个同学叫埃里克，他毒瘾大，人称艾克丸，我锁定他为目标，因为他有巧克力棒，那在船上可是热卖品和稀缺品。我带艾利克回房间，神秘地说，我钱包里有宝贝，真是在钱包里，我还有2粒窗玻璃。我向他展示了样品，他激动的欣喜若狂，轻呼，太棒了，怎么换，换什么都行，一个士力架一粒，2个士力架换一粒。我故作镇定，只拿出一粒，悄悄地说，我得留一粒。他立刻回去拿了2个士力架交给我，转身跑了。当晚我把巧克力吃光，做贼心虚，有点消化不良。第二天一早，艾利克来敲门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他说，道格，你猜药丸效果怎么样啊？刚吃下去没啥反应。我说，哦，可我半夜醒过来简直太妙了。他开始眉飞色舞描述幻境之旅，都去了哪儿，看见了什么。我想，真的？哦，真有效吗？他离开了之后，我吞了另外一粒，猜想或许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钱包里浸透过含致幻剂的液体，我毫无反应。后来学了安慰剂效应，才知道如何定义这一现象。他相信自己嗑了药就出现幻觉，即使只是塑料。我开始思考精神力量如何作用于身体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靠着信心得救。我相信我们得救是因着信耶稣，不是安慰剂效应，而是非常切实的体验信主之后心与灵发生的变化，能被感知到。因此，我们能看到无处不在的信心和信仰。耶稣曾称赞过2位非信徒求助者，他们显露出信耶稣的真实本质。一是迦南妇人，来求耶稣救自己被鬼附的甚苦的女儿。 无论怎样被拒，他都不放弃。耶稣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这是考验。他说，狗也能吃点碎渣。主说，你信心很大，你女儿痊愈了。耶稣借此也是在教育门徒。二是罗马百夫长说，您不来我家就能治。耶稣听见就稀奇说，这么大的信心全以色列也没有。两个瞎子向耶稣喊，主啊，你们要什么？我们想睁眼看世界。主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。这些求助难度都很大。耶稣用事实清晰的宣告，只要信他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我可没建议赶紧去买彩票，只要信就肯定能中奖。此信非彼信。耶稣希望人人都能学会来信靠他，而有了信他的心，可以使大山挪开，小山迁移，战胜罪恶，可以变化更新，变得更像基督，过得胜的基督化生活。救赎计划的目的，天使说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上帝愿人人都信他，邀请他改变并拯救我们。圣经中记载的战争，往往是信上帝就能大获全胜。旧约记录了很多战争。道格牧师，为什么旧约老是打仗？那是在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去与撒旦战斗。倘若敌我力量悬殊，而我方势单力薄，该怎么办？去找一份教材，参孙，一己之力，一根驴腮骨，杀千人。任何战争和上帝同一阵营，就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。约拿丹和拿兵器的护卫两个人闯敌营，他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凭着信心，敌军被杀得丢盔卸甲，人仰马翻。两个人因为信上帝。像这样的信心的见证贯穿整本圣经，上帝希望我们都能拥有。看第三条，信心的增长性。人人都需要，也都有信，但我的信心很小。如何才能增长信心？答案在圣经里。门徒近前来找耶稣，说，夫子，请加增我们的信心。耶稣说，不可能，你一出生配额就这么多。他可没这样说。门徒之所以会向夫子提出这样的请求，并且得到了回应，是因为信心的可增长性。如何才能增长？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上一节课讲圣经，没有读这节经文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认真的查阅圣经，信心会随之增长。说到增长，还得注意，不仅要提升增长率，还得要提升增长的效率。大卫的故事，他和歌利亚。大卫去向扫罗王请战，我肯定能灭了巨人。王劝道，他自幼就上战场，而你上年幼，他一个顶你俩，别去当炮灰了。大卫说，我相信自己。他没这么说，而是说，请听我解释，我为何有信心。我在放牧父亲的羊群时，来了只狮子，上帝赐给我力量和勇气杀了狮子。后来又有一只熊想来偷羊，上帝把熊也交到我手里，因为信上帝，他帮助我，我杀了狮子，又杀了熊。虽然歌利亚高大魁梧，但是上帝早已经向我证明了，只要我信他，他就必能帮助我杀死巨人。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边缘时，他提前无数次显明他大能的证据。看着降在埃及人身上的恐怖的石灾，看着上帝从磐石中取水，天降玛拿，战胜亚玛利人，种种确据足以让百姓找不到不信他的借口。可惜上帝叹息，既然不信，你们不能进应许之地。朋友们，这个结局让人痛心，但不能自欺欺人的忽视。那些不相信上帝能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的那一代成年人，没有一个人踏入应许之地。必须相信你的耶稣比魔鬼撒旦更强大。有人一犯错就归咎于撒旦，是撒旦诱惑我，试探我，攻击我，似乎更相信魔鬼，相信魔鬼才是你的主宰，是他全盘掌控着你的生命。 但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难道你不相信耶稣比撒旦更大，不信他已胜了世界？因此通过基督，我们必能征服崇山峻岭，战胜绵延的罪恶。对此你可以深信不疑。马太福音17章20节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。接着清楚地补充说明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阅读圣经增加信心，回首数算上帝引领帮助你的证据会增加信心，还有祷告能加增信心。当你祈祷之后得到上帝的回应时，信心就会增长。有没有曾经为某件特别重要的事祷告，然后上帝回应了你？哇哦，我怎能怀疑上帝呢？他是大能的主，垂听我祷告的主。信心是见眼所未见，信难以置信，成难成之事。接下来咱们要谈谈第四条，就是疑惑的毒害性。可以读一下马太福音4章3节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这陷阱在哪儿？若魔鬼的话总是以假设开头。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左边的强盗他说，你若是基督，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耶稣受审的时候，比拉多反复询问，问他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问号和若显然都是表示心有疑虑。上帝希望我们不疑惑，愿我们对他有信心。雅各书1章6节，有人来到主面前请求得救恩，主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有人需要这样求，主啊，饶恕我，我的信不足。尝试去相信上帝的大能，要对周围人保持积极的态度。有些基督徒经常彼此吹毛求疵，但我们需要彼此鼓励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有人抱怨玫瑰有刺，也有人为利刺中绽放的玫瑰而欣喜。这句话我曾听过好几个版本。我们不仅要不断提升信心，避免因信心匮乏而软弱无力，还要避免沉浸于怀疑的有毒情绪。接着第五条，信心的持久性。信心并不只是在某一瞬间，信心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。两个探子探查应许之地40天，尽管看到了当地的居民有巨人的身量，有坚固难摧固若金汤的城墙，有远比己方更锋利的武器，加勒和约书亚将一切困难尽收眼底，但他们仍坚持信上帝并坚持到底。信心有持久性，如何挪动大山？蚂蚁也能移山，每一趟搬一粒沙，他只要不断的坚持。提摩太前书6章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这是打仗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这是信心的战果。保罗这里的表达有点像当时雅各抓住天使不肯松手，他苦苦求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，绝不能放手，牢牢抱住他的祭坛的脚，呼求他怜悯。千万不要轻言放弃，要不住的祷告。信心有持久性。彼得前书5章9节，这里在讲试探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你并不孤单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不断的努力握住上帝的应许。只要撒旦还在，人生注定是一场战斗，你要么选投降，放弃永生陪仇敌共赴灭亡，要么凭信心打胜仗，请选择后者，与主同行走向应许之地，总比在埃及当奴隶要好得多。 百姓竟多次抱怨，巴不得我早死在埃及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？你最好的朋友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，当你向他求得救恩需要的任何帮助，他毫无拒绝的理由，他渴望你能得救，不惜舍命。为让你得救，他做了赎罪祭，你还要怀疑他？尽管相信他，他愿救你，帮你。上帝有时会考验人的信心，他带你来到红海边，你想怎么办？这儿无路可走。然后情势更加危急，两侧是险峻的山峦，而埃及来的追兵已渐渐趋近，甚至能看到身影。这时他问，你还信我吗？在最后一刻，他劈开海水，上帝在寻找那些绝不放弃信仰，而且目光坚定追随他的百姓。而高山，罪恶会挡住视线，但上帝愿为你把这山挪开。历史上有一位汉尼拔将军，这是在主前200年左右布匿战争时期。将军在北非古迦太基拥有军事力量，我少年时代去过迦太基，就是那船上学校。但是他无法与罗马人抗衡，意大利是半岛，罗马是海上霸主。汉尼拔说，若是打陆地战，咱就能赢。他提出大胆的计划，罗马人肯定想不到我们会陆攻，那咱们就从北部出发，在西班牙登陆，沿着莱茵河攀越群山。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，汉尼拔的军队要翻过这些欧洲最高的山脉，还带着大象。随行战队有38000名步兵、38头大象和8000骑兵。他从9月份出发，带大军翻山越岭，相当艰难。但他凭着信心完成了这几乎不可能的事，在史上最伟大的将军青榜留名。因不惧高山，他最终战胜险阻，取得胜利。斯布真说，幼小的信心把灵魂带进天堂，成熟的信心把天堂带进灵魂。乔治·穆勒可谓大有信心，他说，信心并非运行在可能性范围之内，人凭自己能做的事并不荣耀上帝，人力的尽头才是神力的开头。有人说，主啊，我没法，我做不到，那正是邀上帝为你大刀阔斧动工的时刻。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轻易放弃，成功最可靠的方法永远是再试一次。托马斯·爱迪生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但他说的上面这句话值得深思。有人说，胜利就是努力再加上教力，基督徒常常忘了教力。做基督徒需要付出努力，也得在祷告中与主教力。还有法国的伯纳德说过一段名言，能够打败我们的只有放弃，与主同行，为主而战，必然得胜。逃离信仰会丢掉胜利，但死亡不会。为基督战死沙场，必然得着胜利的冠冕，但若一时放弃为主而战，弄丢宝贵的胜利和冠冕就有祸了。很多人放弃了，他们将自己献祭于魔鬼撒旦，只为换暂时的解脱。最后一条是信心的有效性，在信的人凡事皆有可能。前面探子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，在约书亚记第14章，这时的加勒已经是85岁了，他去找约书亚，主动请缨出征打仗。加勒对约书亚说，40年前我当探子时就坚信上帝会带我们进去，我看到高山险阻，更看到肥沃的土壤和汩汩涌流的清泉。今日的希伯伦地区我们称为犹大地，在当年还是亚纳族的巨人集中居住之地。加勒说，现今我85岁了，但还很强壮，还可以去打仗，攻进去，求你将耶和华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。加勒相信上帝会带领他战胜高山，约书亚为他祝福，加勒率领犹大支派征服了巨人族。今天的犹太人能在耶路撒冷定居，就是因为当年那位老人相信 他能战胜高山和巨人，因在上帝凡事都能。最后再来讲个小故事，凯伦，请帮我找下这张图片。民族英雄达士拉特曼吉，他的妻子死于去医院急救的途中，因为开车绕道，要沿山脊多跑40多英里。如果有条穿山公路，村子到医院的直线距离只有3英里。村民一直向政府申请修路，可惜没被批准。曼吉痛失爱妻后，有一天他带着凿子、锤子和斧子，开始动手凿山开路。大家都觉得可怜的曼吉疯了，得了失心疯，他还很年轻，一干几10年，村民越来越同情他，给他送工具，又给他送食物。一天又一天，他风雨无阻，不停地凿啊凿，一块块翘起岩石再拖走，直到22年后，他真的凿出一条路，7.5米宽，大约100多米长，直线连接2个小镇，且有60多个村庄受益。曼吉挪开一座山，因为他始终不肯放弃。在上帝，你也有可能成为民族英雄，凭你的双手挪开大山，别低估你能成就的事，别把荣耀归给魔鬼。耶稣说他能让你得自由，救你脱离罪恶，把罪的高山扔到大海深处。你是否相信耶稣的应许？愿你回答我信。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。天上的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应许靠着你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赐福每一位观众和听众能握紧你的应许，度得胜的生命。感谢主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
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，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。我从13、14岁就开始尝毒品，后来开始用冰毒，大概也就15、16岁的样子。生活麻烦不断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要想解决问题，只能靠暴力。于是，一天晚上，我决定结束生命。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，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，当时上了一发子弹，用枪顶住太阳穴。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，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，但一个声音对我说，不，我不想这样结束。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，开枪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说，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给我一些证据。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，我也唱过耶稣爱我，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，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。在安息日学，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，一边唱耶稣爱我，我听到了歌声，心想哇。于是我把枪放下，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，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。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。有一天我开车转悠，好像迷路了，来到一家教会，在那儿见到了汤姆。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。
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，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，你好。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。
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，我的态度就像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仅此而已。然后我跳回车里，发动了汽车。就在那时，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，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，不，没那么快。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，嘿嘿嘿，等等，等一下。
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茶经课程，他说愿意。
他定期来拜访，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，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。总觉得汤姆在时，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，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。我对汤姆说，汤姆，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。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回答说，鲁宾，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。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。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。
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，然后有一天，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。看着画面，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，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，熊熊烈焰降下来，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。记得当时我想，我将来会在那里，在城外。大火后，我看到众圣徒、圣城、新耶路撒冷、耶稣重造新天新地。我又想，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。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，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。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，他也曾经吸毒，有不堪回首的过去，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。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。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，我认识了他，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，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。后来我受了洗，接着是我的妻子。弟弟，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，来自什么地方，去过什么地方，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主耶稣都爱你。
朋友们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，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，感谢您的支持。
奇妙的真相，改变的生命。
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，特林吉特语，我的名字是苑晨云。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，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。不幸的是，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，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。这种背景之下，我很难理解上帝，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。我15岁时离家出走，不久之后怀孕了，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，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。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，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，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，可惜并不顺利。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，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，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，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。我去了邮局，独自站在那儿，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，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，那是启示录。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，心想天哪，听起来真不错。再看看课时安排，竟然 哇，就是今天，我连续六周去那栋楼听讲，每次都坐前排。对于听到的信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，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，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。我后来选择在4月3日受洗，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，我还会跌倒。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4次圣经课，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。然后就在一夜之间，上帝为我开路，让我去 EFCO。 在这段时间，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。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，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，只叫他学居人。可现在一下子，我竟坐在他面前，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。10月11号，我坐在自己的宿舍信箱，主啊，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，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？我应该做什么？你想要我去做什么？那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，上帝感动我，他说，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，介绍你的专业。我极不情愿，不，我不想写，我真不想写。最后好吧，我撕下一张纸，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，精通缝纫，可以做出任何图案，若有需要，我很乐意帮忙。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。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，他不知道是什么，仍说谢谢。4小时后，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。道格牧师说，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。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。
开拍，2、3。
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。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，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，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。
朋友们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，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，找到了永生。
在我儿子去世前后，我感觉天使似乎在试着安慰我。我儿子杰西才31岁，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。在2009年，11月份，我们决定和儿子共度感恩节，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。但我没有想到，那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儿子。2010年4月，在儿子离世的那天，我本想给他打个电话，可惜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始终没有打给他，心想第二天早晨再打也来得及。结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打。这时养老院传来噩耗，我的公公快不行了。他不吃饭，也不吃药，最后他死在了养老院。
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推广奇妙真相的研经指南，按照研经卡片上面的信息挨家挨户进行派送。我们本该按照卡片的信息敲门，结果误敲了苏西和科尔的房门，非常奇妙。
我们当时坚信就是这家，可惜令我们惊讶的是，我们显然找错地方了。
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敲门。他们两个当时正在派送奇妙真相的研经指南和一些小册子，还向我们讲解他们的教义。
令我们惊讶的是，他们开了门，而且开门的男士听了之后竟然对我们说，我们想学习圣经。
只要能激发我对上帝的信心，我始终愿意。 敞开心门。
这些圣经课程来得非常及时，恰恰是我们最最需要的内容。我们当时还没有走出阴霾。我发现奇妙真相的学习材料中提到了安息日，这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的一段对话。当时我才八岁，但我发现安息日才是圣经中的真理，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遵守安息日。她告诉我，我们只是不习惯在那一天敬拜。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，而且没有经文的根据。他只是告诉我别再去想这个问题了。我学习了他们送来的那些材料，但还想看。我想既然奇妙真相提供研经指南和这些材料，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网站，我决定看一看。我打开电脑，很快找到了奇妙真相网站。根据网站的提示，我发现他们果然有免费的研经板块，里面的内容和他们赠送给我的材料是一样的。找到奇妙真相在线研经之后，我每一课都学，大概有27、28课吧。我感觉这么多年以来，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。我们还订购了奇妙真相的 DVD， 例如《宇宙之战》《末日大世纪》《最奇妙的圣经预言》《实践》，当然还有很多。每一集我们都很喜欢，而且从中受益匪浅。这些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
我在邮局工作，而且早就认识苏西和科尔。由于工作原因，我不能在工作时间谈论圣经和信仰，这是上级的规定。但苏西主动提及了信仰，还说到了安息日。我对他说，苏西，我就是星期六去教堂。
我是不请自来，他看到我非常兴奋。到下个安息日，我丈夫和我就都开始聚会了。四个月之后，我和丈夫都受洗加入了教会。我感觉受洗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经历。
美文和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已经有两年了，最令我触动的是苏西和她的丈夫，并不是唯一对奇妙真相做出回应的人。单单我们遇到的就有好几位来到了教会，并且受洗归入了基督，这真是令人激动。有时也难免灰心，但是每当看到有人因着我们的努力而受洗归主，就激动不已。
我知道耶稣爱我，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剧与痛苦之后，耶稣安排了这两个人将奇妙真相的研经材料带给了我和丈夫。从此我走出阴霾，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他永远改变了我，我也永远属于上帝的大家庭。